我是师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进入新的一卷书，是这个列王记下，也是接续着我们之前所看的这个列王记上的内容，来让我们继续从这个以色列列王时期的历史当中来吸取一些宝贵的教训。那今天进入到这个第一章的经文哦，其实我们在读的时候会发现这里有一句重复出现的话，就是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那这是这个先知以利亚他对着这个亚哈谢王，因为他健康问题他去求问别神的时候，这个以利亚对着亚哈谢所发出来的一个的质疑哦，为的就是让他看见其实以色列当中有神，以色列当中的神是真神，而且这位神一直的在我们中间。于是我也想把今天这章的经文的主题就定为神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先来进入今天第一部分的第一到第八节，无需去求问别神。我稍微读一下这里的经文。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亚哈死后，经文交代这个摩押背叛以色列，就是说这个时候这离弃神的这个以色列国的状况变得更加糟糕了，又树立起多一个的这个敌人哦。而这时候他们的王亚哈谢就从楼上掉到地上摔倒，然后也生病了。他就差人去问这个外邦神巴利西普，哎，我的情况会怎么样啊？当下神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派这个先知以利亚去对亚哈谢的使者说，以色列当中有神，有这位真神，你们不来寻求，却要去寻求外邦神，所以亚哈谢你必定要死哦。那使者们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就回去找这个亚哈谢啦。亚哈谢也很诧异，哎，为什么他们出去了不久就回来？因为那个路程也没有这么快啊。那就也告诉了这个亚哈谢这个以利亚的原话，就是透过先知以利亚的穿着，同时也让这个亚哈谢呢就知道原来这个审判的信息哦是出自于先知以利亚他的口哦。那因为以利亚在当时已经是公认的先知，从他父亲这个亚哈的经历，我相信他已经知道这是一位公认的先知，他知道他是来自于神的。那但是从这个故事我们也要作为基督徒看到的，就是神其实不要我们来寻求别神哦，而是我们在我们人生的一切的难题一切的挑战当中，我们都要来继续切切的寻求他。那了解这一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自己真的也听过一些的基督徒，也了解身边有过这样的基督徒，就是因为来到有某一个人生的难关，仿佛当下也看不到接下来的出路，神到底对我的生命现在要做什么，然后呢他们就去透过算命啊占卜啊 来想寻找一个快速的答案跟出路。后来这么的一个做法原来就带给他们有属灵的破口，还有接下来的一些问题哦。就好像这里先知以利亚所说的话那样，难道以色列当中没有神吗？难道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没有神吗？其实神就在我们中间。很多时候当我们人面临着一些人生的考验，仿佛我们觉得哇，在这种艰难的日子很难熬，神啊你有没有在那里，我们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其实神一直都在，我们需要在这样的日子里面继续的来仰望神，等候神，寻求神，而不是透过就是外邦的做法，就快速的透过这些占卜算命寻求偶像来找到那个解决问题哦。那对于这个亚哈谢来说，其实他本身已经活在这个敬拜偶像的罪当中了，所以他面对的这个困难也是因此而来的，所以神说他必定要死。那当我们人真的觉得神不再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的一样跟这个亚哈谢一样的，就是我们真的要透过神的话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看我们是不是因为真的有一些地方没有走在神的心意了，所以就导致这位圣洁的神没有办法来与我们同行呢？那神是不会离弃我们的，只是我们人选择走自己的路，选择罪，那这时候我们人就会偏离神。那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审查自己，我们要来认罪，要来悔改，好让神的同在又再次的临到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自己要选择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说一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不到神，然后呢我们就去寻求一些外邦的偶像哦。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很认真的审查了自己的生命，虚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一时间我们也没有发现一些我们真的是有做的偏离的地方，那我们要做的呢也是继续的来耐心等候神的作为哦。我们一定要来认识这位神，明白这位爱我们的神，他有一个属性，就是他是一位沙漠里面开江河，旷野里面开道路的神。所以神在我们人生的一些艰难当中，其实他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的。那而且神也会在我们人生，就好像过去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来到一个前有红海后有追兵这样一个没有出路的情况下，神在这个时候就工作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信仰的历程当中，学习等候神的工作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去寻求神，我们要来明白神的这一个的属性，神的工作是从来不会单言的，他预备的时间，他的旨意都是最美好的，他必定要来在我们人生的艰难当中为我们来开红海，也超自然的为我们来提供出路。那可惜的是今天这章经文所描述的这位亚哈谢王呢，他并不认识我们这位神这样的属性。所以在神一再借着这个先知以利亚对他恩典的提醒，他还是没有半点的悔意，甚至接下来他又差人去抓拿这个以利亚，然后我们又看到有一些的悲剧的发生。那其实就是在这一段第二部分的内容九到十六节，就是我们看到亚哈谢的这些五夫长前两位跟他的仆人都丧命了，但是后面有一位谦卑来到神的面前，他就跟其他人不一样，领受到神的恩典，这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我也稍微读一下这里的经文。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五十夫长对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王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啊，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以利亚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这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面前看为宝，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生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王，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亚哈谢先是差了第一位的五十夫长啊，带着五十个人去见以利亚，让以利亚呢就要去见王。那以利亚其实心里是有一些惧怕的，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见他担心这个亚哈谢要来取他的性命。那并且因为亚哈谢的手下呢也是跟着这个亚哈谢来敬拜偶像的，所以他就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这些人来施行审判。哎，事情就这么成就了。可是亚哈谢看到这样以后没有任何的悔意，他也不怜惜这五十一条人命，他又差了另外的一位五十夫长跟五十个人去找以利亚，然后这些士兵也就这么的去做了，跟前面的人一模一样，没有其他任何不一样的反应。结果悲剧又发生了，火又从天上啊下来把他们烧死了。那然后这个已经又一次了，亚哈谢还是硬着心又再差派第三位的这个啊五十夫长跟五十人去找以利亚。不过这次的事不，这次不同的是，虽然亚哈谢他没有任何的悔意，但是这位他被差去的五十夫长是有悔意的。他跟以利亚说，我这五十个人我们是你的仆人来的。然后他其实也是因为他已经看到，他看清楚以利亚就是这位永生神的仆人啊，他就跪下来为自己也为他属下的这五十个人来求怜悯。那我们一再看到神真的是一位以怜悯审过夸啊，这个啊胜过审判的神。所以当这个人这么来求这位先知的时候，当下神就对着啊，神就差派使者对着这个以利亚来说话，让以利亚不要再吩咐火来降在这些亚哈谢的手下，而是告诉以利亚，你要除去惧怕，你要勇敢地去见这个亚哈谢，并告诉亚哈谢，你寻求外邦偶像，所以你会招来这个死亡的审判。这里我们再次要来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蛮有怜悯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人一定要懂得要来谦卑自己，承认自己的过犯，这样我们才能够来看见神的连续。亚哈谢他一再的听到先知宣告的审判，一再的看见神的作为，但是他没有任何的悔意，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来领受神对他赦罪的恩典。前面两次被派去的五十夫长跟他们的仆人也是一样，虽然他们活在亚哈谢的权柄之下被差去，但是其实他们也是可以来向着神的仆人以利亚来求神的恩典的。其实神也是非常乐意这样来怜悯他们的，可惜的是他们都没有这么做。而来到第三位五十夫长，他才是那一位真正看清问题，真正来认识到神的这样的一位人， 然后他就来求怜悯，结果我们看到他跟他的属下都存留了这个的性命、哦、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其实真的再次的提醒我们，今天当我们面对着一些人生的考验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寻求外邦的别神，我们该怎么做呢？效法这第三位的五十副长，我们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恩典。这位神其实一直都在我们中间，只是很常我们人因为我们选择走自己的道路就离弃了他。其实在他里面、哦、都有着我们人生一切问题的答案的。圣经已经讲了，耶稣就是那个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什么东西在他那里是没有答案的。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个第三位五十副长的谦卑。我们哪怕说可能我们在职场，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权柄他还不认识神，然后他做出一些的违背真理的事，我们可能活在这样的大环境。但是经文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自己是可以做出选择的，我们是可以不去顺从整个的大环境，我们是可以选择来回转悔改，来寻求神的怜悯的。这样神的同在就要再次领导我们的生命，保守我们，也带领我们走出一切人生的风暴。最后让我们也再次的确信，神真的是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也必定要来看见神一切的话语都要来成就。这个是今天第三部分的经文，就是十七十八节所让我们看到的。我也稍微读一下这里的经文，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续他作王。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因为末世这个神借着先知所释放出来的话语，亚哈谢果然就死了，并且我们看到他没有任何的子孙。那在这个当时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其实没有子孙是非常的羞辱来的，也表明这个人他没有任何这个儿孙的福气，甚至我们直接可以说他是一个受到了咒诅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咒诅是在他的父亲的时期就已经领导了，但是他自己也没有选择来悔改。那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看经文就看到他的兄弟约兰就起来接续他做这个以色列王了，但是在这个家中的咒诅其实都没有完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来认定神的话语一发出是不会突然返回的，神的话语是一定会来成就的。尤其是神已经默示写在圣经上面的话语，我们一定要来认真的看待。很多话语我们看到好像还没发生啊，那个666受的印记还没有发生啊，很多东西我们觉得可能离我们还很远啊。但是今天经文提醒我们，神的话语一定会来成就的。尤其神的话语提到接下来整个世界将会发生关系到我们人类命运的事，我们都要来留意。所以我们读圣经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参加晨祷也不是说可有可无的，我们真的要靠着神的话语来装备，来建造自己。那这个是神已经清楚记载，让人把他的话语记载在圣经上面的层面、哦、那另外一个层面是神当下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也会留意。因为有些时候神就是会借着我们的环境，借着我们的领袖，借着我们身边的一些人，甚至是外邦人、哦、那有的真的也经历到先知来直接对他们来说话。我们都要来虚心留意周围我们这些人对我们所说的话，到底是不是这个时候神来对我们说话呢？因为出于神的话原来是没有一句会落空的。当然从上面的经文我们也看到、哦、神的话语有时会所谓的落空，是因为神的审判原来会因为人的悔改就改变了。类似的， 神的应许已经答应我们了，也会因为人的悖逆而受到拦阻。什么意思呢？神已经应许给了这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可是为什么那一代领受的人都没有办法进去，反而是等到他们下一代的人才能够进去呢？是因为他们的悖逆跟不信，所以就会导致神的话语没办法成就，是因为人拦阻。那来到他们的下一代，他们愿意来按神的心意，他们才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那今天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人生的经历和跟神的这个的互动的里面，曾经我就听过有一位妈妈，她从一位就是已经被公认的先知那里领受，她的孩子呢是要在敬拜的乐器上面被神大大使用来服侍神的，可是过了一段的时间啊，事情也没有成就，她的孩子还是吊儿郎当的啊，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孩子不愿意来回应神的心意哦。那这位妈妈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也收到了就是圣灵对她这样的回应，她非常清楚哦，原来这不是神不信实，是我的孩子目前还没有顺服，所以她就继续的在背后为着她的孩子来祷告，希望有一天她的孩子能够来回应神的心意，来回到这个神美好的计划里面哦。所以简单来说，神真的是在我们中间啊，神的话也必定要来成就的。当然我们也都要记住，神的审判会因人的回转而收回，神的应许也会因为人的悖逆而受到拦阻，可是只要我们人愿意回转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必定再次的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应许，进入到我们的命定，就好像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那个迦南美地一样。我们看这个先知约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也是悖逆，有悖逆过神，但是当他回转，神总是能够带领他回到神美善的那个计划的里面。我想总结今天这篇经文的分享哦，神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看分享啊，这个总结部分，无论今天我们是走在人生的高山，或者是走在人生的低谷，弟兄姐妹，我们要确信神一直都在，只是我们要留意，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是不是因为我们有敬拜别神，而就导致了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导致我们仿佛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看到神的工作，没有办法看到神对我们的带领呢？让我们都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今天经文里面记载的第三位五十夫长。真的，在我们人生当中，无论我们曾经有过多少的软弱，只要我们今天愿意回转来到这位神的面前，神是一定愿意给我们恩典的。如果说我们真的是细细审查自己了，那我们一时也没有发现任何的一些哪些层面上面的软弱，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我们要继续的来等候相信这位仍然在掌权的神，因为我们要来认识神的沙漠里开江河，旷野里开道路这样的这个属性哦。我们要相信神的带领，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一时的一个心急，我们很容易就会寻求这些外邦的偶像，好像这些占卜算命的帮助。神就在我们中间，这是我们今天这个经文的我分享的主题，这是神已经应许给我们的。并且最近叫我们祝棚节，牧师也再次的让我们来领受看见，神说他就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他就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神就在我们中间，而且出于神的话语哦，我们都会来看见他们的成就，我们都会来看见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回到晨祷来看列王记下，所以刚刚同工分享了在我们看到神在我们中间，那我想在这一章里头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继续的来思考，就是从这个 亚哈谢这位王的生命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啊，跟他的生命当中显出他是属于被管教、被审判、被咒诅的这样的一个祸患，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我想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除了要去思想神是真实、神是存在，也反省生命。我觉得可以自我检讨生命的问题。我想今天很多很多做基督徒的我们大概也有机会聚会，有机会听到，有机会思考真理。可是往往当生命当中出现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牵涉到很多层面的因为这里所说的一个祸患，当然就是他的身体，他遇到的一个意外，他面对的生病，他面对到底他的生命还可以存活多久的这样的一个好像病痛带来的一个威胁，那这也可以是人生的一种的问题。可是当问题来到的时候，首先他知道，因为作为一个王，我想他手中或者说他的资源里头有的当然就是无论是怎样的一种医疗有多高明的，在国中有多高明的医疗，那当然当王身体有问题，首先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所有的这些医疗最先进当时最先进的医疗团队应当就是首先要来帮助这位亚哈谢王嘛。但是很显然这些方法都无济于事，都不能，所以他会感受到就是恐怕要寻求的是一种超越人的这些能力的，那就是说到神明的部分了，灵界的部分了。可是当他要寻找这个所谓的从灵界上的这个神的帮助的时候，很奇怪的一个情形就是正如刚刚也提到，这个经文当中一再重复看到的一个的问题，就是以色列当中竟然没有神可以问，没有神可以找，而要去找所谓的外邦人的神。那当然这个就很显出了一样事情，就是以色列的王不认识以色列的神，而且以色列的神不但是以色列人本来应当认识，其实甚至连外邦的人都知道，而且知道到一个地步是外邦人是惧怕以色列的神的。因为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从出埃及到怎么样得地为业，到怎么样建立王国，我们都看到这整个过程外邦对以色列的神是存着惧怕的，哪怕他们不信，或者所谓的不信就是说我不是学你的神，但是我会怕你的神，因为我知道你的神是大的。其实就像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华人的背景，就是我们有很多华人民间的信仰，但是当这些华人民间信仰，我不知道你的情形怎样，那我的背景的当中，就是即使当年我的家庭还在所谓的有我们华人的这些民间信仰背景的时候，其实从我的父母就已经有一个观念即使我的父母当时是拜得很厉害，因为还不认识耶稣，是拜得很厉害，可是当下他们有一个观念那个信耶稣的人我们不要去他的家，或者是其实不太欢迎信耶稣的人，因为他们的神很大他们来了我们的神会跑掉，就是这种的观念。那这个观念其实神很大，创造天地的这位神很大，那对以色列人来说更当这是他们从小就应当有的一个的观念，在他们的国中都应该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就是说，特别是如果亚哈谢他知道他的父母嘛，他父母亚哈王，他的母亲耶洗别，那就是说他在他的父母的那一辈，他应该了解到以利亚先知还在嘛，就是以利亚当年怎么样子跟就是巴利的这些众先知们斗法的这些的事情，神怎么样显出他的荣耀的作为，而这些巴利的先知怎么样全部都一个一个最终都被击杀的这些的事情，理当对这件事情不只是以色列人应当知道，更何况事情就发生在亚哈谢的父母 的经历的当中，所以理论上他不应该不知道。可是这里事实上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可悲的一个事情，就是以色列的王不认识以色列的神。我想这是最可悲的，以色列的王不认识以色列的神。就像今天如果我们说基督徒不认识基督，你叫做基督徒可是你不认识基督，是不是很可悲？基督是谁？基督做了什么？基督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成就的，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使命是什么？跟我们将来基督徒的人生的去处是什么？哎，不知道。所以有聚会没聚会，有敬拜没敬拜，有侍奉没侍奉，哎，跟一般不是基督徒，哎，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别。那你想这会不会很可悲？其实我们看到亚哈谢他其实正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要追溯根源的话，可以怎么样追溯？圣经今天虽然没有直接这样记载，但是我们也很可以理解，那为什么亚哈谢会不认识神，会不认识耶和华神，竟然在国中当他面对问题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作为以色列人，我作为以色列王，那以色列的神是谁？为什么不是找以色列的神，却是去找外邦人的神？但这个外邦人的神也关系到他妈妈的神，就是我想这是一个从家族当中带来的影响。是很常我们会讲一个人的问题是他的家庭的问题，家庭的根源是什么？家庭把那个传统或者价值观灌输了给他的孩子，或者是不知不觉当中孩子就从他的父母学到。对，这一点不可否认。那我们说可以怪罪他的家庭背景，可以怪罪是他的父母传递下来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子，当你长大了，尤其是作为一个王，你长大了，难道你没有了自己的，完全没有自己的判断吗？没有自己的理解吗？尤其是你作为好像你作为叫做以色列人，以色列王，那以色列的神是谁，竟然完全不知道，那这是不是很无知？所以我们就反省回，如果我们叫做基督徒却不知道基督是谁，那其实这也是有一点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的问题的出现。那他不但不认识神，可能是你说受父母的影响，可是另外一个他的悖逆的本性，就是他不肯求知嘛，不肯去查问嘛，不肯是细查。如果要去细查的时候，当然就会追溯到那我们的国中，我们的以色列百姓当中，我们的以色列当中的先知又是谁？那很显然他询问的寻找的是属于外邦的这样的一个的资源，却不是寻找他以色列本身的一个资源。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他的无知，好，没有去追究去追问到底以色列的神是怎样的神，做了什么。那么当然我们可以更深的去思想的时候，亚哈谢的问题也可以是因为他顺从他自己的私欲而不肯受教。他不肯受教嘛，毕竟是有先知已经警告他，已经提醒他，但是你愿不愿意受教，我想这是生命能不能够蒙福的一个很关键。我想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要更加的去明白一样事情，神有美好的计划，但是这个美好的计划往往就会透过，无论是透过教会，透过牧者，透过你的小组长，不断的不断的提醒告诉你，弟兄这个做法不对，弟兄这样子不好，或者提醒姐妹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作为一个属主的人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要顺服，要谦卑要聆听神的话。那这些东西就是其实在考验一个人的本性。对于亚哈谢已经当了王之后，当然权力在他手中，是人听我，不是我听人。那问题很常出在这边，当我们觉得哎 I'm somebody 我是某某人，为什么是我听你不是你听我？当这样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即使你真的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到一个地步是你是那个做决定跟发号命令的人，但是很长，神也透过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去反省，一个谦卑的生命，一个愿意聆听的生命，哪怕你是上师，有时候你会听，听听了之后，哎，你会发现有些东西，我是这样想，我是这样决定，可是那个情况好像不好，那所以很多时候，当一个人肯听、肯谦卑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很重要的。那么，当然亚哈谢的生命的问题，他骄傲自我，不肯反省，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我重点讲到最后就是要谦卑，要自我反省。所以当生命不能够做自我检讨或者自我反省的时候，我想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人生的问题。所以读这段经文，读这个圣经的历史，跟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同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谦卑，自我反省，碰到问题我们不要很自然的就是把问题归咎给社会，归咎给别人，都是别人害我的，都是社会害我的都是别人的问题。那是可能社会啊，别人啊，都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也甚至可以有做错的地方，但是别人做错，所以我会跟着错，所以我才会犯错。那这个就很长，这个生命就属于少了一份自我的检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自我检讨的时候，很长，无论外面怎么错，但是我们自己要先做对，然后当我们做对的时候，其实我们对的生命也开始对我们的周围或者对做错的人可以产生正面的、积极的有改正性的一种的影响。求主帮助我们。好，我想我这个补充就到这里。